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有机会再次过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知道你们建堂呢有一个很好的进展，我相信呢神会祝福你们教会。阿门，
阿门，谢谢。
建堂的美梦一定可以成真，相信吗？
相信。
可以旁人说美梦要成真，
美梦要成真，这个。
那我今天讲题目是人生走到绝路时。比如说项目是快过节了，能不能讲点好的？但我觉得圣诞节是提醒我们说，神来到世上要拯救一切怎么样有困难的、有难处的。所以这个信息呢，正好适合节庆来讲。那刚才呢，我们也读到这段圣经。那这圣经呢，我们要知道它一个背景。就当亚兰国兴盛的时候，正是以色列国衰败的时候。大家知道以色列国当时合一的时候，在大卫王朝、在所罗门王朝的时候，可以说是鼎盛一时，周围很多邻国都俯首称臣。你要在中国，如果一个国家称臣的话，要做什么事情知道吗？朝贡。所以今天我们看有很多贡米啊、贡橘啊、贡枣，是给皇上贡的。在大卫王朝时间，周围的大小邻国呢都俯首称臣，亚兰国也不再意外。但是很可惜，时过境迁，以色列国分为南国，分为北国，国力渐衰。请告诉我，南国和北国哪一个离亚兰国更近？对，北国更近。所以当时呢，亚兰国的军队常常南下，烧杀掳掠。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强国，以色列呢却无能为力。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今天呢，我要用四个人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但首先我们知道，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元帅，他得了大麻风。麻风病对今天人来讲的话，是一个罕见的疾病，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你也没有见过。在这个时代，麻风病呢就是很常见的疾病。其实麻风病呢并不是很容易传染的疾病，但是那个时代因为人对这个病没有认识，特别在一个生活居住的这种比较差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容易被感染。所以很多的人呢得了病后，由于麻风杆菌的影响，他的皮肤呢会有溃烂。那今天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特别找了一些麻风病的照片让你看看，但是有些照片太可怕了，看完之后呢，恐怕你们晚上不能够吃饭。所以我找了一些稍微看起来好一点的，让你这个病有所了解。这是得了病以后，我们看到皮肤呢，整个都是红肿，然后呢结块，然后呢手的皮肤呢会有这个红肿脱皮，然后呢最后呢手指会断掉。它不只是皮肤病，影响你的神经，影响你的视力，而且呢影响你的骨骼。这得了病的人呢不但面目全非，而且备受社区的一种排斥。在摩西五经里特别讲说，麻风病的人要把他赶到荒郊野外，不可以和人来接触。这个大将军我们看到是红极一时，位高权重，甚至说他是一个大元帅，因为耶和华帮助他，他打了很多的胜仗， 你不觉得很奇怪？亚兰伯不是以色列的仇敌吗？为什么神要帮助敌国的元帅来攻打自己的百姓呢？其实你看圣经，神常常借着仇敌来修剪我们。什么时候就是当百姓背逆弃绝神得罪神的时候，神就使用仇敌来攻击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神使用非利士人，使用迦南人，使用米甸人，使用亚兰人。对这些将军，他可能武艺高强，位高权重，但是呢，圣经说呢，可惜呢，他得了麻风病。你要读圣经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含义，只是得了麻风病。那个时代，这已经够了。其实对这个人怎么样，是一个宣判。你想想看，一个将军，一个元帅，怎么可以满脸失疮？怎么样呼风唤雨？一个将军，一个打仗的人，但是手指断裂，如何拿枪拿刀？所以一个人得了麻风病，对于乃曼来讲，好像走到一个绝境当中。他的武功，他的战功，他大批事业，一夜之间怎么样，就付诸东流。我相信当时他病还不是那么严重，他还是将军，还是元帅，但他知道这个病呢，一点一点侵蚀他的身体，有一天呢，他会成为一个完全绝望的人。这个时候呢，听到一个小使女给他给了一个小消息，说你干嘛不去以色列呢？为什么不去撒玛利亚呢？因为撒玛利亚呢是以色列北国的首都，又称为以法莲。以色列的先知可以治愈病，我想当时乃曼也是看了太多医生，寻医束手，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不妨试一试。他就携带重金远道来求医，你知道他带多少钱吗？银子不算，单单黄金6000舍克勒，今天金价已经跌了，但是至少值今天大概值3-400万的美金，足够可以建教堂了，不是吗？然后还有10套衣服。他想说，我这么多的金钱，而且呢，拿着以色列，拿着亚兰王的国书，给谁呢？是给以色列王的，说你要去，把这事情交给以色列王，说你要治好我仆人的病。哇，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哪里是信？他就远道来求你。但是他呢，心焦气傲，他以为他拿着国书，带着重金，到了一个邻国的小国的话，那可能刚进国境怎么样，就有特使来接待，敲锣打鼓，有肃静和毁誉的牌子放在前面，就没有想到呢，好像受到冷落，他甚至气愤怎么样，要回去走。他为什么生气？第一个，路太遥远，我已经从叙利亚，从亚兰来到耶路撒冷，不，来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么远的路，结果呢，见到先知之后呢，还要我去约旦河。这约旦河在哪里吗？距离以利沙的住宅呢，大概还有20公里，有20公里很近。要想那个时代没有汽车，没有公路，有一个病人他怎么去？这太遥远，到家门口还有去的地方。第二呢，他觉得太无力，那我是一国之大元帅，那好歹你也要派一个官 或者是以下要出来见我才是，结果你闭门不见，而派了一个小仆人说你去到约旦河去洗一洗，太没有道理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要想遇见一个人，你准备好礼物啊，然后拿着见信想见这个人，左等右等这个人不出门，然后把你打发回去了，你会很生气不是吗？觉得自己被慢待了啊，乃慢就是这种心情。还有呢，他觉得这个病治得太容易了，我在亚兰我政府医生我看遍了，没有人能够医好，你劝我去约旦河洗一洗，洗气会就好，有这么简单吗？难道我国家没有大江大河吗？你知道约旦河，我讲过很可爱的一条河，又小又浑浊，而在亚兰有亚拿法还有法尔法，都是大江大河，你需要在一个小河里要洗一洗，太容易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越难越好，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很喜欢钻牛角尖，要找一些神秘主义的道理，我以为这才是高等。信佛教你要念经架桥铺路行功德，才能来世投胎一个好人家。信主呢好像太容易不是吗？我们几个准备信主了，圣经都不要买，别人送你的，我觉得哎呀这个信主太容易了，什么都不做就信主了，所以我们以为这是个廉价的东西。就好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信主太容易了，有人说哦，这个人都是信徒，那他信徒我就不信，太简单了。我告诉你，真的简单吗？不是，因为有人为我们付了代价。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位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他经历忧患，经历痛苦，经过饥饿，他伤心流泪，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多时候的我们忘记我们所的信仰的背后是有人有神对我们付了代价。在奥海沃以前有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有一座桥是这种分河桥，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现在比较少见。当船通过的时候，这个桥呢是分开的，船从当间穿过，当船走了之后呢，桥怎么样又合起来，然后由火车通过。那有一天这个管桥分河的工人带着他年幼的儿子去上班，结果有一个火车要过来，他慢慢把这个桥就要合拢，结果呢他这小孩子因为不懂得这个危险性，那个衣服呢就被卷在那个绞盘里面。他发现的时候呢，孩子一个手背已经到了绞盘里面，这孩子大声在哭，他一看糟糕，出事故了。这个时候呢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按钮停下来倒转过来，孩子得救了。但这个时候他听到的不只是这个儿子的喊声，他听到远处的火车声音越走越近，在短短的十几秒当中，他里边挣扎万分，是救我的孩子呢，让全部的一个人跌到河里面，还是牺牲我的孩子。当时哭声火车的声音，他最后做个决定，继续摁那个电钮，桥慢慢的合了，孩子的手不见了，半身不见了，最后没有声音了， 血从机器把它弄出来。当朝河鲁的时候，一辆火车去运，他看到那个流出的血，看到那个云浮卷儿，他跑到外边对着火车说：“你们知道吗？我的儿子为你们死的。”大家整个列车的人看着他，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然怎么样说天道理。听见没？你千万不要以为基督教太容易，那不是，是神为我们行了大事。以前我在中国，我是做考古的，为一段时间在文物局做管理的工作。80年代，又在中国文物还不可以买卖，特别是一般老百姓呢也不大去买这个文物，就对外有些这种交易。当时有些文物，比如说这个鞭子破的，缺一个口的，然后就把它放到文物商店里面去卖，去卖，都是些日本啊或者美国的这些游客来买。就东西越来越多，就没有人买。那文物商店经理呢，就在那个价钱后边价格里，本来卖100的，就是1000，800变成8000，你知道结果吗？都卖完了。对，很多人以为便宜没好货，那不是。今天如果你过去有这种想法，哎，这就叫太容易了，你错了。所以不一定要加零，你就要加零。阿门。我们看，这是当时的地图，上面黄色上面一部分呢是亚兰地方，中间蓝色的呢就是以色列国，也就是撒玛利亚。我们看第二个人物，就是小侍女。这小侍女呢，她是当时亚兰国下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掳掠的一个小女子。在整段圣经里边，这个女孩子指甲有些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脑中。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呢，把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气质、品质怎么样，表达的活灵活现。我归纳三点。第一个呢，他是一个充满爱之人。请问小侍女和奶奶是什么关系？祝福的关系，没错。还是什么关系？仇敌的关系，不是吗？现在我们看，一个小孩子从小就被别人掳掠到了，离乡背井，妈妈看不到了，爸爸看不到了，姐姐妹妹看不到了，就像今天好多小孩被拐卖一样。他本应当对乃曼有深仇大恨才是，不是吗？是你毁了我的家，让我这么小就在外界流离失色。他有权利去记恨，但是不是？这个小女子看到他的主人乃曼得了大病，快走到绝路的时候，他的爱心油然而生。他说：“我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巴不得真的不简单，你知道吗？如果换我们，我巴不得你不得好死，我巴不得你出门撞车，我巴不得你得癌症，巴不得你生意垮掉，不是吗？以前肖师母是小提琴家，在以前在中国的乐团里边，当他们有一个首席，你知道在乐团里边呢，这个第一把小提琴呢是乐团里边地位最高的，但这个位置呢常常不是固定的，每隔几年呢这个 music chair 要换一下。 那后来有一位呢，比一个手气拉得更好的人进到乐团里边来，那个原来的首席呢就缺乏安全感，他觉得糟糕，有人比我好，我可能怎么样会被换到后面去，人之常情。但是他却做了一个非常的方法，他找了布娃娃，然后呢在一个左手上面怎么样扎了很多那个缝衣服的针。这为什么扎左手你知道吗？你们拉过琴没有？左手在吗？拉琴主要是左手，他在每个关节都扎了针，然后写上这些名字。我巴不得你不能再弹琴，我巴不得你手坏掉，多可怜！但是小女不是，我巴不得你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因为他有信心。你想想看，万一乃曼带着重金带着车马去看病的话，万一看不好怎么办？我们可能说你去撒玛利亚 maybe 你的病可以好一点，也许呢死马当活马医，我们可以留个后路。小女不是，你去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你的病。你要在以色列那个时段，先知代表什么？那以利沙呢是在北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第三，还有胆量，万一乃曼带着人马去了之后并不但没有好，而且呢又多了几个疤，断了一个指头，我还有好果子吃吗？所以你看，一个真正的爱心信心呢是需要有胆量的。阿们。都在爱里边没有惧怕，这第二个原因。第三呢，胆怯的君王。我们看到不但有大将军，有小使女，还有一个胆怯的君王，是谁呢？甚至没有讲。如果你看现在他是呢叫约兰王，他并不很有名，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很有名。他爸爸是亚哈王，他的妈妈呢是耶洗别，就是西顿王的孙子。亚哈王呢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不是他行了什么建树功劳，不是，从他开始以色列把敬拜巴利和亚山拉的这种习惯呢正式的带入宫廷。以前没有办，现在有办，就民间里面偷偷摸摸的来，君王睁只眼闭只眼。但从亚哈王开始，因为耶洗别他是北方西顿的公主，他来之后呢就刻意要把自己母国的偶像巴利呢要搬上以色列的王朝里。亚哈王为了讨好他，就依从他，在城里边建造了一个巴利的一个祭坛，这在以色列国里边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记得吗？后来以利亚就是以利沙的老师以利亚和巴利动乱的故事，神非常愤怒，三年六个月地狱不见，咒诅就临到北国平民。你想爸爸妈妈这个样子，孩子好到哪里去？所以约来王子虽然也行一点点好事，他拿到一些偶像，但是呢他还是塑形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所以国力呢逐渐衰退。所以当乃曼拿着国书拿着金银财宝去见他的时候，他吓得不知如何才好。他说，我岂是神吗？能叫人能叫人死叫人活吗？多可怜，一国之君，上帝的百姓，当面对这样一个请求的时候竟吓成这个样子。其实
越南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可以奉主的名来宣告神的得胜，不是吗？但是因为他对神背逆没有信心，所以当别人求他的时候，他说这人哪里是来看病的，明明是在找一个嫌隙怎么样又来攻击我。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子和一个大君王当中是何等明显的差别。我们看到第四个人就是以利沙，当以利沙听到乃曼在约兰王那边被拒绝束手无策的时候，他说叫他来，让他知道以色列国有先知。你刚读的时候就说哇，这个以撒有点野心啊，难道这么远来就要让他知道以色列国有你吗？但你发现你读完圣经跟他最后一节说与那个奶奶讲的话，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怎么样没有神。你看到以利沙呢，他是个不是贪财的人。如果我们换了，我们碰到这么一个客户带着几百万现金来的，哇，我可能是招呼都来不及的。他不是，他说我凭着耶和华的名来宣这个启示，说我不胜于此。所以一个真正的仆人永远不是向前看，另外呢他是有智慧，因为他知道乃曼他虽然来看病，但是呢他有一点人呢其实呢有着别的想法，他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带着钱来带着国书来，你总要给我看病不是吗？所以他以为凭着权势就可以得到你要得到，所以他当时对伊丽莎大为不满，他说你至少要派个人来啊，在我前面摇摇手，这是以前做法术的一种姿势，就是对着病人怎么样，然后摇摇手，就像很多做法师的摇摇手，连手都不摇。因为有精神问题，看医生，医生进去之后呢，头也没有抬，给你开处方，也不做化验，也不做验血，也不做拍片子，就给你看病。你怎么想？这个人就是糊弄我。你看中医的话，还要忘了闻问切把脉开方的不是吗？什么都没有。以利沙知道乃曼是凭着人的这样一个想法来求医的，他呢就是要打破他这种思想。注意啊，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你必须低下高贵的头。你想得医治吗？你要服在神的面前，这以撒大有智慧。所以我看在美国，大半成功的人都放弃或者放下过去一座辉煌的心。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到美国，当面对很多挑战，是一些吃苦的时候。哇，我在以前在我的国家我是教授，我是处长，我是老板，而且让我做这个工作，除非你低下高贵的头从我开始。第三呢，你一下知道他讲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你气于胆格，你吸几回吸机会，你必得医治。这权柄是从神来的，他让乃曼知道在你生命没有盼望的时候，上帝要成为你盼望。当这些呢都是要凭着信心，但是我可能小女子一样。我讲了几个人物还记得吗？
四个。
但我故意漏到一个人物，你帮我找出来好了。 若没有这个人，这个神迹不可能发生的。若没有这个人，这个故事就没有一个 happy ending。 谁？对，将军的仆人。当乃曼受到这种慢待的时候，他真的气得按耐不住了。我是一国之大元帅，不是吗？来你们的小国家里边，一个穷国家里面，一个弱国家里面，国王不见，国王不知我就罢了，一个先知怎么样，竟然怎么样闭门不见，把我知道这个约旦在这个小水沟里边洗几回，我受不了了。他要打退堂鼓，他要回去。正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仆人就向他发出建议。西方有一个谚语，就说当你的老板主人发脾气的时候，最好什么方法？千万不要说话。你的主人在气头上来的时候呢，任何的话怎么样都可能引火烧身，不是吗？就自然间说你回就回吧，关我什么事？这不会，不是把他看到乃曼大大的生气要离开的时候，他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件大事，你岂不行吗？他很有智慧，况且呢，就让你去河里洗七回，你何乐不为？不要小看这个仆人，他冒着死向他主人怎么样发出谏言。可能乃曼实在是觉得无奈。”我这么远来了，拿点钱也不收，看病也没有看病，去就去吧。他就到约旦河里边去沐浴七回。注意啊，不是七回就好，到河里边去，不是这么洗的，进去以后呢洗一洗，上来这一回，然后呢再进去洗一洗第二回，然后呢七回。你想过没有，如果是你的话，第一回下去以后起来应该什么稍稍好一点，然后呢再去第二回，再看又好一点。我们人常觉得说我要看到果效，不是，但圣经没这么说。谬果中间每去一次呢并渐渐得益，不是，他每进去以后出来以后呢其实没有改变。但是呢当他七回沐浴之后，他忽然发现怎么样，那个长的那种红疮，那个疙瘩，那个溃疡呢都没有了，就像那个小孩子的皮肤一样又嫩又滑。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七次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神秘的，不是，乃是告诉我们说要凭着心怎么样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说起五回的话你无功而返。在这里呢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神迹，很多的救赎都是有人出来的。对，人人需要神恩，祸主需要有人，你记得吗？彼得、拿单叶他们被主呼召做门徒的时候，是有人把他找来。你这是个摊子吗？当耶稣在一个房间里面讲道治病的时候，人太多了不得进前来，后来呢有四个人把这个摊子怎么样抬来，还进不去就拆了房顶把它放下来，这个人得医治。你这还有个避世大池吗？当池水搅动的时候，谁先跳下去谁就得医治。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一直说他不会走路，他每天都到避世大池的门口旁边，请问是谁？是有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下一个教会的光景里面，教会不只是需要一个传道的人， 需要一个敬拜的人，需要一个祷告的人，更需要有人把那些有需要的人怎么样找到带到神的家里面。就像小女子一样，你去哪里啊，这样的先知你必然必得医治。这不是说先知吩咐你先做些大事你岂不行吗？就让你洗几回，你何乐不为呢？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回去在各个社区不同地方的时候，你看到有个人得病的，有人伤心的，有人落泪的，你说你去 OCC 那个地方，你病必得医治。阿门。就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见过麻风病人？我向你们说没有。我告诉你，太多的麻风病你知道不是真正的麻风杆菌引起的。我们有信仰的麻风病，我们有身体的麻风病，我们有情感的麻风病，我们在事业上嘛遇到瓶颈，我好像有麻风病，我们人生好像走到绝路。但我告诉大家，路还是有，上帝随时愿意来帮助我们。但在生命当中，神用笑脸展开双臂来欢迎我们。这乃曼他为什么得医治，我们可以归纳很多很多，但有一点你不可忽略的，就是他心动也有行动。像他一个小女子掳来的，他懂什么？但是乃曼听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策划这个旅行。对，行动非常重要。如果你有什么心理的计划，在属灵上面你有一些新的打算，不要停留在思想里面，要来行动。当你开始起行的时候，你发现神就对你预备道路。那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谦卑，然后成为一个人，降生在马槽里边。所以今天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谦卑的这样一个心。若你高傲，你不会得神的怜悯，除非你俯伏在神的面前，低下你高举的头。现在的念呢就会领到。阿门。
阿门。
今天我讲了几个人物，记得吗？
是的。
第一个什么呢？
乃曼。
大将军。第二个呢？
小女。
小使女。第三呢？
王。君。
哎，胆怯的君王。第四呢？
先知。
勇敢的先知。还有一个呢，我故意没有讲，就那个无名的仆人。整个五个人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当你走到人生绝路的时候，神必为你来开道路。阿门。这圣诞节马上就要到来，我觉得不只是一个狂欢购物的时刻，特别你们离我的班也很近啊，哇！很多时候在节日的时候，哎，这边都是堵一塌糊涂的。这不是圣诞节真正的目的。神来到世上，把救恩带给我们。今天呢，你要像些小女子一样，你看见有需要的人，告诉他说：“上帝将他的救恩赐给你，为你而生。”你要重燃一个生活的盼望。阿门。巴不得教会在新年当中，无论我们建堂，我们传福音都有突破，让这个教会呢真的在这里成为一个神大大的一个使用的器皿。阿门。四七零小朋友在吗？好， 其实我常常唱首诗歌，因为里边有三个耶和华的名字，就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沙玛，代表说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会帮助我们。一个外邦的元帅乃曼，神如记得先知医治他，更何况我们呢？我们读遍歌词好吗？请。
耶和华以勒，我供应者，
你超过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
我医治者，
因你鞭伤
我的释放。
耶和华撒玛，与我同在，你供应我所求，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
喂，没关系啊。我来看好吗？
Okay.
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着，因你鞭伤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
这有一个希伯来风格的歌，
哎呀，
可以唱吗？一起来好吧，预备起。
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亚法，我医治着，因你鞭伤我的释放。耶和华撒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
需。
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着，因你鞭伤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
超乎所求，
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我想，超乎我一切所需。
要是在你面前，我们再次要来称颂赞美你。我们看到得了绝症的乃曼，他凭着一点点信心来到主啊先知以赛亚的面前，他的病就得了医治。爸爸，今天我们将我们人生的麻风病，无论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瓶颈、我们的困境，完全带来，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特别在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日子，我知道主啊，你让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生，也为我死，让我们今天重新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就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的社区，经历更多神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主，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大家请坐。